所以我们现在在解决任何问题啊，我希望大家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学会的是一种，你看我现在的讲法是不是就是用延期的角度在谈？所以我们延续法不是一个很强硬的那个就十二支那个元气法，就是灵活用的元气法，其实也是就是纵观的看法，此生彼生。所以你要知道烦恼是如何此生彼生，那我戒法就如何此生彼生，你如何此生彼生，我就让它此灭彼灭，这就是一个原理。那所以说我如果要让我的禅定起来，那我要如何让我色界的功德生，我同时要让欲界烦恼灭，它都是这样。所以一般我们很少找到这个原则，那你找到这个原则你就知道，像有些修禅定那不可能的，你这样的修法根本，你这样的修法基本上违背了这个缘起的道理。所以随着你对定法的不同要求，你要求的是这种定法，当你这样要求，它的缘起意义就在这里之外，你为了要成长这样的定法，你就必须要这样的条件。好，它是一起搭配的啊。所以我们想讲说，但他用觉观寻视二心所在厌离，所以因为我们刚修禅定的人本身并没有办法禅定去对治欲界嘛，所以我们是用观察的心，用寻视心，用搜寻它，啊，用寻视心去观察欲界种种烦恼，不然你看那个欲界是六根就有烦恼的。所以他一直从这里去厌离，然后从身心去调整，所以持戒的在某个意义上其实就是开始对治欲界的烦恼。你不可能不持戒而得定，这不是戒的，我们现在讲没戒生定，现在变成很太多执着，那就是不是执着了，就是只是在名相上说要持戒才能得定，但没有找到持戒得定的那个关联性。当然要持戒得定的观念，因为散乱烦恼、欲界烦恼就是障定因缘了。那你要拿持戒开始防它了，你不能防它，哪有说同时是熏染欲界烦恼，同时要跳开欲界的束缚？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所以有的人啊，最近有的那个禅修啊，什么禅二、禅三、禅，我说看你那个睡觉样子就知道不是。哪有那个睡眠盖那么重的，那我有空就睡啊，就真的是禅，
可能
我说不可能。还有那种饮食欲，那种睡眠欲啊，贪欲种种，你怎么可能？那是欲界很出众的烦恼。那你可以，当然不是说完全不行，但问题你那个烦恼觉，尤其是有的人说他真的是禅，你知道什么叫是禅吗？所以那有时候都是用想象的，还有还市场还没说，还有讲四空定的，看他开口就知道不像四空定的样子。那种你看到了市场，等于是对欲界烦恼是极为远离哦。你很多的烦恼展现的只有欲界才有的，怎么可能是一个初禅、二禅、三禅极为调手才会有市场？这个四禅这样的一个境界，怎么会在你身上看到那么浓厚的欲界烦恼？我没有说你断，但也不可能那么浓厚啊，因为经常一直现出来的，没这种事。我们很多很出众的烦恼只有欲界而已，就欲界而已。所以你如果说你现在有禅定，其实不要说我有没有禅定，光这个道理都不通了，都不通。所以现在如果你要谈持戒，你就必须要往这边谈。所以这个持戒就不是光只是我常讲说持戒清不清净，其实真正持戒清不清净就不是我四相送做到而已，我不是光吃药，而是我吃这个药有没有对治这个烦恼来问清不清净。你不能说我表象做到，但这个戒所要对治的烦恼你没对治，那你不能说清净的。我说我有吃药，吃药病没好还是病好？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从这里持戒清净。为什么它成为一个条件？因为它跟五欲五盖其实连在一块。 是不是？那五欲五盖是欲界烦恼，而从五欲五盖所衍生出来的过失有多少？但你要同时要知道，有些烦恼在界上并没有明界的对峙，但对一个修禅定的，你可能认为在我们讲的比丘、比丘尼界没有明显的是在把它当烦恼，但如果它是藏定，对我们来讲就是要持这个戒。好，我们没有讲说，比如说我们在诵戒有没有讲说饮食自戒的样子，对不对？可是对你来讲就要饮食自戒的样子，要五欲五盖啊，因为从饮食贪欲上引申的过失，这个在戒法，你如果有机会，光饮食在自戒因缘当中就够多了。光饮食，然后我们现在哪有这么多？因为现在你吃饱饱的，你要是没得，你说是没做那么多次，你就会东想西想。我那像不是就以前一个学生打火机，念前三四天都念出蛋糕来，他说那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都是蛋糕。他来问我说，为什么我是喜欢吃蛋糕，但也没那么严重啊？为什么？因为在佛学。我们这边还好，就是晚上还可以出去走，对不对？所以那个魔会降，就是控制不了去吃一下，就魔就降好了。这样，这个在唐朝那个修禅要诀有难哦。有时候就是有的人，但我不是让你们找理由的啊，因为那个一个人刚开始，因为如果你常用这种方式，他会形成更大的障碍。但对一个人如果羞耻刚开始压抑很重的时候，他有时候必须要在市场走走啊，让他的烦恼心得以解除，这个可以除掉魔。所以偶尔我们要拿着一个棋子降魔团出去玩。开玩笑啦，不过这个不是我说，这是这个唐朝禅师说的，一个印度的禅师。但我讲这是有道理，只是如果错用它，它会就像我有烦恼吸毒，吸毒完了就更麻烦了。但他当一个人调伏到不行的话，他是用这种方式，因为他是有种稍微调整一下，哎，就是让他因为一个兴趣，所以持戒本身也是从小的开始慢慢增长，哎，应该是越高的人，他的持戒越纯熟。那所以在修禅当中，有时候他会用这样的一个调伏的方式啊，当然突然爬到这来，哎，不过就是在戒法的持守，一定在禅修的戒法持守，一定是很针对这个禅定所引申的，所以他所要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利益戒会转到定空戒，其实这也是必然的。所以有的人因为很强调利益界，就是否定说一直在强调利益界的重要，其实在整个来讲，地空间跟道空间是也胜过利益界的。你如果没有利益界，你不可能成就道空间，你都有道空间，下面界会清净，因为它是一层一层增上。所以这个是一个在理上来，当你不断修持，它是渐次成就的。好，那我们同时再知道戒法的持守其实跟自戒有关。那这个在诚实论里面谈说，光听经闻法就可以帮助相互无欲无盖。为什么？因为所有的烦恼它跟你的知见有关，跟你的愚痴有关，所以当你的闻法是正确的话，这个知见智慧它会顺向相互这些烦恼。所以其实如果你整个来看，你就不是光只是字面上谈的话，你会看到修行其实很多是环环相扣的。好，我们还是讲有空再谈。我看那个看明天上午能不能讲完，如果明天上午能讲完，我们下午就来回答问题。好，我们谈到那个第七页的这边哈，就是说，因为这个就是很重啊，我们现在在谈这个三观啊，三观其实 这是智者大师特别别出来的三观。但我一直在强调，因为长久下来我们在谈论佛法那个宗门的，一开始就带入太多的宗门的角度，其实你在一个佛法的，当我们在了解这个缘起的时候，当你了解这个道理，去了解三观三谛，其实是很自然的。但只是说明上，你如果了解，你对缘起如果了解的比较定当的话，再了解三谛其实不是有什么问题，它本身就是这样。好，所以他这个观念可以帮助我们在了解真俗二谛到底有没有偏差。所以我们虽然就之前我跟大家提的，我们觉得四重二谛有七重二谛，有时候我们在这个文字上啊，你如果对这个缘起不了解，你光硬要在这个字上去分析啊，你会觉得很复杂，搞不出它的这个道理。但如果你对这个二谛真俗二谛你比较清楚理解的时候，其实你就知道他在讲的这些东西主要是对治在二谛的思维当中产生的一些错误的观察。他本身就是这种说法，只是有时候谈得很细啊，重点是要把你维系的那种在观察当中，你在思维当中的一些盲点给跳出来，啊，跳出来。所以这样的一个思维是有助于，你去理解，有助于亲近你的世界。但现在有时候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没有从根源去理解，那直接就是就名相去理解七重还是四重。结果没有找它的根源，所以这个文字到底这一重所要描述的是什么，那第二重是描述什么，结果光每一层每一层都不大清楚，所以插出四重七重其实不大清楚他在说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我觉得说，你有时候我因为过去在这种学习当中，有时候这种名相也让我其实有必要讲到那么多。有时候在讲，我习惯就是，当我所有问题出，我发觉这个理解啊，越来在名相上很复杂，我往往是直接跳出来，把它针对现实来看。所以杨家说一心能闻三观，三观是三个心哦，那一心怎么三观？我也就有人啊，有学者在跟那个问说，一心怎么三观？一三观就三个心哦，那一心怎么三观？我说看电视只有一心三观啊，是电视是不是即假即空？是啊，我看电视是不是当下我们知道它是假的，但又看得很有趣？是啊，因为我知道他假，但这个假的确有欠缺，是不是？我知道假是不真实，但同时有影像差别，是不是假？啊，他跟他说他虚伪是不是空？即空即假，那空假不二，因为在这电视上啊，是。我当时为什么要这样想？因为他电视当下显现的就是他这样的条件显现这个影像，但虽然这个影像却又不真实，就在这个影像里面看他不真实，而在不真实当中有他的情节，而这个东西就在当下。因为有时候难道呢，那我们当我们不是拿到现实去观察，就论那三观不是三个心吗？一，所以那三观是在说明从不同面向，而这不同面向之所以能一心三观，是因为它根本就在同一处啊。所以你把那个三是三个面向，但三个面向放在一个法上，所以说三其实那是角度而已，事实上它是一个有法，一个法的实相辩证如是。所以我观的时候，我哪需要说看电视看的，比如说我看到那个火灾， 啊，哎，看到火灾啊，火灾，然后就说不是，它是空的，然后就不用哦。我看得很紧张，我也知道是假的、啊。要是真的，你早跑掉了，是不是？你在现前作用这个境界的时候，是不是同时？虽然你有时候看到会紧张，但你的紧张跟真的执它为真是不一样的、啊，是不是？你其实已经知道它是假的，但能受用，你知道假的，确实同时受用它的情节。我是举例的，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理解东西啊，把跳出来，直接贴着事实来思考，把它更具体一点。否则的话，你会一直在一啊三啊三怎么去合啊？其实拿到现实，它不是同一个。哎，所以有些道理就因为这样而复杂了。所以我们试着在谈这种二谛的观念啊，有时候其实二谛的观念，这中间我们最常出现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虽然知道缘起道理，但我们一旦空的时候，都如果你的空的观念一旦有问题，你的空有，就算你用佛教的语词在谈，其实是一个切割的。还是切割的，因此当我们在谈空的时候，却能针对一个道理的缘起而安立，这个空才不会有问题。我这样讲你们稍微留意一下，就是说我们之前不是讲能理说理性空寂吗？那这个空要是你试着当你在观察能理说理性空寂在拜佛的时候，你看你那个感觉会不会感觉有一种淡然无味的感觉？因为能理说理性空，所以你觉得你这样的拜的话有点使不上力，有点好像只有一个单纯的礼拜，因为能理说理性空，这时候背后有一种自相矛盾，既然空我为什么要拜？所以他就无法安立这个礼拜的意义，既空就不容易去安立拜的意义，而一旦要拜就会执着它为有，所以又背离空义。好，就背离空义就是执着。所以如果你对这个空的道理不了解，你这个能理说理落到现实在礼拜的时候你做不来。所以因此在众生在学习法当中，一旦观空，他的悲心可能在学习过程中他的悲心是会添退的，因为他不知道这个空其实并不否定众生的缘起义。所以你刚开始学的话，一观空的时候就会形成观空人的个性出来。你看一个人常观空却有点断灭的，他会跟外面会形成隔离相，对有种对世间有种漠然漠视漠然的这种现象啊，有一种任何进来，有一种因为常观空的人会容易习惯用空的观念，因为它是断灭的，所以容易用空的观念去遮止外来的境界，会形成这样的个性。就他以观，他不是意义缘起的，对空的道理不了解，他观空的时候会产生对外的遮止。好，那如果我们知道空的意义，你念佛怎么念？所以这个如果不了解的话，我们要讲说能念所念都不可得，你念看看。那能念所念都不可得，我干嘛念？是不是？因为现在在谈这个，是不是？能，就像我们说，啊，不以色见我，不以音声求我，那我们就把色跟音声挡掉，那一定是断灭的。我早上有谈说，如果他不可得，所以佛陀讲说，佛陀在我有太多，我不断我只断烦恼，应该是陈时任吧？忘了，没关系，因为我怕你会讲说因为太多，我断烦恼，因为烦恼没有怎么会有我？那我根本没有，那怎么断？ 所以在唯识里面，它不断，我跟法它是不破的，因为遍计执这个是没不破的。为什么？因为它就没有它能破。他只要观音阿起那个变气值就没了，所以他不能去破我，他去断我怎么？那没我你去断我，那你一断我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了，因为他没有，除非你设定他有我才断，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我执法执是建立在依他起的众缘，所以应该是观众缘就断我执，而不是去断我执，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来讲，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念佛当中，我们同时知道念你这个时候，所以我说你试着看看，当如果一切是空的话，你念佛，你的心能不能跟得上来？如果色不可得，音声不可得，那我为什么还要观色，还要用音声？你试看看，你能不能用得上？我说道理完了，我们可以谈到，哎呀，会有会空啊，会来会去，你就念看看嘛，你就拜看看，看你拜的有味道没有，是不是？否则的话，你讲完了，你的心其实是安住不了的，对吧？这里面如果安住不了，经常就有断常的问题了。所以我一直在反复强调，即空即假即中，这个观察，这个空乃至我们讲的波的这个空，从来它并没有否定它的缘起妙用，它只是否定在缘起当中你所生的那个本不该有的执着。所以我们当初我在看《金刚经》，他说不以色见我，不以音声求我，其实那时候我就讲说也不离色，不离音声。这位中论说的如来性就是世间性，世间性如来性、啊、所以你看到、哦、我念佛，我这个念佛音声，我借着色，我是不是离开色受想行识，我是没办法得到空义、哦、我是在念佛里面才能有所觉悟的，我在音声跟色受想行识里面才能照见这一个虚相。那我们从方便来讲，我借着念佛，我知道它空理，那我借着念佛不断的以这个先方便执，就是以幻止幻，我先方便来执它，但我虽然执它，是不是同时舍掉很多烦恼？所以我是一层一层上去以后，这个念佛本身它就是一个善巧，它本身就是善巧，所以借着善巧，我也就是说，其实为了要证得这个极尽义啊，我是不是必须也给予我的五蕴，我给予我的四念处，是不是？因为不然我的空不能单独得，我必须要依着一个法。那为了，所以安波法走到最后，是不是也观法无我？是啊，他为什么要达到观法无我、观心无常？他是不是要先从呼吸下手？所以呼吸下手，当他身心稳定，身心第一个，同时借着身受心法，因为他的借着专注安波法，他的身心慢慢清净，智慧就是定力强了，观照力也强了，这时候他就能看到这个现前这个由呼吸所结构出来的身受心法，从这里才能照见五蕴皆空的，是不是？所以呼吸不是要你执，但没有它你不容易看到这个缘起。但念佛是不是？念佛它就这样，我这样的念佛里面，就让我的这一份原来的这种染污缘起慢慢转为清净缘起，所以它不可得，但却是一个妙用。所以我必须要在念佛当中，我在念佛，我不执音声，所以我们看到色相佛啊，看到色相佛，我就举例啊，这个火是不是火？这火当然不是火，所以我不能把火执在这种色相上，因为第一个它不是， 再过来，我必须要看到这个色相本身在引导我以妄止妄的过程里面是必要的。而正因为以妄止妄，止妄的过程，这个佛像不是我，岂能成就佛意？所以不妨碍我借它来显佛功德，是不是？我不会去否定，但我又不会去指它，是不是？我同时在礼敬这个佛像的时候，我是借佛像显现这一份清净心礼，所以在礼的过程，其实是在对治烦恼，成就功德。而我既不会去执这个佛像，却也不否定这个佛像放在这里，我礼拜的时候会达到如来，是不是？他不会是，所以我正因为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我在念的时候把它更加清净。我不会去否定这个念佛对我的这种作用，所以念念当中必须要非常清净。所以有的人到时候一切空，我为什么要念佛？那就看你能力行不行啊。你可以不需要，但我觉得现在这种人不多。你显然还是要一个接持，而不是说我现在当下放空就放空。你如果现在能打坐，现在放空，那我现在跟你借钱，看要不要玩？那就放空啊！我也很乐意，跟你借钱，你放空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打坐当中一切观空。好，那我们就来试看看。等我借完你钱的时候，你不是告诉我放空，你现在就放空吧？能借所借，皆不可得。我绝对很乐意你观这个法。关完了，这个钱就不用还了。那你如果说你打坐能放空，现在变作这个那么很粗糙了，不要讲一切法空啊，就空借钱空不空，你就放不下了。这还是一切烦恼的，因为色界没借钱这种事，你还出三界的。所以有些东西，我们现在很多的空法是用遮止的。不是，所以我们当我们了解说念佛有没有用，念佛当中对着我现前还在执着的心，我的念从执疑因生，因为我需要执因生，后来我慢慢不需要因生，为什么？我这时候能慢慢达到真实的念佛，所以达到真实念佛，就像这里面讲的是，如果因为佛从哪里来，你注意哦，如弥陀本愿跟我的心，他本愿所显的功德，其实我内在也有，是不是？只是我是因我未成果，成这个果，但我怎么？我是透过我如何启发这一份功德去跟他相应。所以我现在，假如我能了解这个道理。我其实很多方法我是不需要，我就直接，问题是你没办法直接，所以我们现在就引申出所有拜佛礼佛乃至所有功德，其实是帮助你达到这个目的，显化这一份功德。那所以说，如果你如果具有这种智慧的人，你其实就直起，你看哦，很有意思。当我彻底一口气不用方便直接观实相，很多人在观实相的时候就连我功德都否定了，所以他修不来。所以很多人就在讲说不要观实相，其实这个问题是出在对实相的误解，对实相误解。所以当我了解这个道理，我放下这个，我知道佛为何是佛，所以我只要如实念佛，你知道什么叫念佛？我们现在因为着重是因生念佛，而我是真念佛，因为我知道，比如说，就我认知的你是这种功德，所以我就我认知的，我就用我认知的跟你应对。后来发觉，其实，比如说我跟你供养啊、赞叹啊，那也是修行，因为是建立一个因好因缘。后来发觉，其实你所要的不是这个，是更深的。后来我就不用这个，我就直接用你最想要的，是不是这样？懂吗？ 这才是真正的以师智为己智，以佛心为己心嘛。对，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那是真念头，这样知道吗？因为我们小孩子不懂，所以我们就跟父母，就是跟父母用小小的供养孝顺，哎呀，孝顺父母。其实父母也爱的，就像我们去供养佛，佛的功德很大，可是佛要的不是那个，佛要的是你的法供养，是不是？所以你看那个普贤行愿品的里面的法供养，那我们现在做的是什么供养？那这个供养能不能顺向法供养？可以。他你如果能直接法供养，正不是更不就是更是如来的本愿吗？所以当我们了解如来是要我们能显现真实智慧，那你如果能当下显现如来真实智慧，就不就是真正念佛吗？是不是？那我也知道，当我真正念佛的时候，是不是跟我的本心就相应？所以要的是这个智慧，而不是当我实相的时候去否定它。不是，是当我实相的时候，刚好正显现如来的清净功德。我以对世间的无杂染心显现真实功德，正是佛要善巧接引我念佛往生极乐的最终目的嘛。那我现在就可以纷纷的顺行如来的法心。就是，所以我观实相其实就是远离愚痴的，我也远离愚痴，最究竟跟如来心相应，不是吗？好，我种种一切想要令师长欢喜，那不如就依师长对你的最深切的期望。就你如果说哎呀，我用所有供养，那你不能一教奉行。哎，如说行者更难。所以佛要的是这种那个，所以我们后来念佛的念就慢，我们是用音声念为主导，但其实真正的念是那个以心跟法相应的念，这才是真实念啊。是吧？哎，所以我就举那个例子，就是说，我如何跟佛相应？你用人天心跟佛相应，你用声闻心跟佛相应，你为什么不用菩提心跟佛相应？那菩提心是无上正等觉，那我就说我学佛所行，就是随佛所行，自佛之处，我佛是能彻见一切诸法皆空，我就以彻见诸法皆空跟佛相应。这就是实相念，你就用这个道理再去看所有的真念佛经典，你也要明白查一下什么叫真念佛，你就会它都会跳出来了。哎，所以说如何更相应的，所以为什么少善根福德，它也是为了要达到这个所建立起来的目标，让你无贪无嗔无痴。所以我们讲说寻寻觅觅在寻求阿弥陀的悲影，他会讲说你只要依教奉行就好，你那么紧张，你只要依教奉行，依着法去觉悟，就是即相应之道。哎，好，所以你看啊，他这里又讲啊，诉求，哎，我们前面讲就是说无心之物也，何假而不空？心啊，万物之心也，何空而不假？即心即物，即物即心，何中而不空假？是吧？所以我们这样看起来，我早上就讲说，有时候绕来绕去，我们会觉得哇，很不容易懂。但你如果把这些道理用实际心在看，你就发觉，你这个理解就很正常。本来就是这样嘛。即空即假即中啊，因为就一切法的当下实相，它本来空假中只是一个面相而已嘛。好，所以以无三观之一心照彼三谛之一境，亦无不可也。是啊，那就是随顺这个方向去。哎，所以虎须大师云啊，尽为妙啊，尽为妙假观啊，尽为妙假观为空啊。静观双望即是中， 妄造何尝有先后，一心溶解两无种。这个当然讲的会很殊胜啊，但其实这个味道我们如何去试看看啊，去尝。因为当我们去我当然这个只是让大家去比拟啊，你看啊，我们经常在修观的时候会有一个，当然这个是刻意，是一定会有这种过程。但我现在先讲，不管你的过程怎么样，有时候因为我这个就是我一直讲，就当我们修行啊，抽离现实的时候，我们会在概念上一直玩弄。但我们试着用比较平时的，就在这个假处，其实是不可的。好，那我在面对镜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东西，就像我们现在如果是这个电视，那你一个人在看电视，我们先不要说去欣赏电视的，看看节目这样，我们就当做普通这个节目，就普通的节目，你也不大需要，但你要看它，你会怎么看？第一个，我同时在看这个节目的时候，我看到它是如是如是一缘显现这样的影像，除此之外了无可得。这时候我既不要抽离这个镜，但也不能对这个镜额外加入心。你试看看，我为什么要举电视？因为唯有这样，你的心才能实在。你必须要把所有所理解的法回到现实，就是实相，现实。所以你这时候你的心才开始是一种，你这样的修观，长时间下来就不会落入纯粹的自我催眠。因为有时候修行是一直贬除外境，落入自我催眠。只好保持这个常态，这个状态一出来是不行的哦。有的人可以在山上公路很好，你要走到洞这边街上你就会玩哦。再有好几年我在这边上课，有一个我就想到哦，你们在这里进出啊，念头要守住好啊，哇，这个男男女女那么多，结果那个同学怎么讲？是啊，可是哦，我们在这边啊，那个从山上来的比较危险，我们这里的比较不会。那意思是我们常在这里混久了啊、哦，这种毒有免疫的、啊。但从山上下来的啊，因为它是很干净，一直就晕着头，所以像我们这里出问题的少。哎，讲也有道理，因为在山上非常清静，一来到这里，哇，刘姥姥入大观园就晕着头了。那我们在这里不会小故事，哎。平常就这样的没问题，好像也对，但实际上也确实有很多修行人常年在身上修，他是用一种自我锁定的，他的智慧不是现前观察的，就是他常入禅定的一种自我冥想境界，不是催眠境界，所以他远与近的时候他心没用。所以有时候我们现在习惯的是禅修，我这个是举例啊，不是每个都这样做，我只是举例。有时候你不妨用很实际的心面对镜，给一更真实的理由，它实在只是刹那变化，不是一种理论去贴上去哦，是实际上你发觉，那我的心要放哪？如果就像我看到这个人啊，虽然对我很殷勤，很多，实际上我看到他是虚假的。但我又不想得罪他，但我又知道假的，我就跟哈哈你好就聊。为什么这样？所以电视就看了，哇、哦，有影像，实际上不很安住啊，住哪里？所以我们有些人到最后又出现说，世间不安，不可安住，那就不可安住，内心就产生惶恐，因为他对我有执着。其实他必须要世间不可安住，而那个需要安住的你，其实也是假的。但说那这样什么都没有很无聊，不是，刚好这里又出一个问题，要么就执着世间不安住，但内心却隐隐对自我肯定，这个修行就会很苦闷。另外一个人，有的人就说世间不可爱，我也不可爱，他心个安定的，但内心还是起不了喜悦，他只是一边的火定，他不知道后面所引申的真正的空是在妙用中， 所以那种因为极静而产生的无比的解脱自在喜乐，这个你要知道，这个空就不是光只是死寂的空，半死不死很苦恼，前死寂就像冰块，可是现在不是，它是活的智慧，它是从你对世间虚妄的远离之后，它产生的要虚妄远离的愚痴展现为智慧的时候，它是妙用的，它是喜乐的，它是解脱的。所以佛法的理解必须要如此。所以当你在面对自己，你假如你给的道理是纯粹佛法概念的道理，拿到现实没有，你要把佛法的道理随时贴着现实去应对，而在现实当中试着应用，这样的用出来的功夫，我就早上讲来自现实回到现实，我说它空是因为现实是空，所以这个空的智慧也回到现实去观察，这才有。我说我们常年修行会跟外面产生一种用心态去隔离，但并不表示你心对它是不攀岩的，只是你在无尽室里面而已，你出来一下就是。所以我们后来这个当然每个人状况，我不知道每个人状况，有的人到最后很有道心，修得很好，很沾沾自喜，一出去然后他觉得很看不住，所以他急速的赶快回山上。为什么？有的人他会觉得啊，世间真难入，其实你应该看的是你的功夫不到底，所以变成有的人快速再不就是很不想出来。后来在学火里面出现一个问题，是对世间无常苦是厌离，但我们很多用世间无常苦去染污污秽种种一切，其实是在掩盖自己的无能哦。
对，
对，对。我们用很多理由，我们的学火是越说越修越退却的哦。我们是应该看清楚以后，就是。我知道他苦，我不懒惰，是我不需要，而不是我无能力于面对他。照理讲是我会比以前更能面对，只是我觉得不需要，这种懒如法非我所求。但我们现在是因为无能力，已经长时在活人当中的自我想象，所以他一直在告诉我们世间不行不行的时候，他能力是一直排遣排除掉，就是把这个能力一直降服，不就压下来，所以他用很多好像世间染污啊容易如何，其实他是无能力面对，他必须快速回到他安全的环境里面再自我催眠了。
是，
这是我观察到了，所以这算是有道心的。就到最后其实他看不到他是怯懦的，不是自在的。我之所以不摄入是自在，我不要，是我无欲，和我发觉我面对这种境我无能招架，我必须回到佛门这种安稳环境我才安稳。其实那是能力的退缩，并不是智慧真的，是不是这样？这个注意看一下，很有意思。所以我要讲说，所有这样的观，包括念佛，念佛也是这样。我的每一念当中，我同时知道整个佛号，我寥寥分明。我重点不是那个寥寥分明，我是让我的心同时知道这个佛号对我的整个佛号它代表的意义。我如何用什么心念，而这个心将这个念佛心将引申我内在的这份功德，而跟如来相应。所以我是有信心的，我知道它是缘起的，是这样必然的道理，所以我就安稳，我不他求，一句佛号念到底，我就以就像那一句话念到底，跟楞严经里面，我就取一根，以一根圆通，那道理还不是一样啊？所以我一句佛号够不够？够，只是你怎么把它那一句佛号念好而已，那即空即假即中，不是吗？对呀、啊，就是有个题目，为什么一句佛号能具足万德？你就有一章节，你看下边三章。 很快毕业了。啊，所以你看啊，我们对世间即空即假即中，对佛法即空即假即中，所以我们了解世间的假，所以问题在假的缘起当中。因为世间的假乃至佛法修行的假都是假，但世间假不空的话啊，世间假不空的话掉入轮回，佛法的这种善就是佛法的假是善假，如果不假的话道品难增上，因为你卡住了，是不是？我们修行是不是一法一法一法上去嘛？以谢出谢一直上去，所以第一个，你执以世间法就掉入世间轮回，我们在于我们世间执掉到世间，我们执以出世间法，那这个道品也就卡住了。所以我们同时在念佛当中能知道这个佛号的意义跟价值，我们欢喜念佛。那为什么我知道？正因为它可以让用这样的佛号，这一份意念佛功德可以转化了身心，就这么一个佛号，它一心三观，它能成就一境三谛，它能成就这一份甚深功德啊。而我就像我，你看啊，这个道理是不是一样？我好好踩踏我的楼梯，我欢喜踏这楼梯，啊，我却欢喜却不止，因为我知道迟缓了会障碍，所以我一步一步踩上去。是，我一句一句念佛，但念的能到彼岸。所以这个都是一种还原事实的一个修法。所以我念佛当中，我不会一直像很多人只一声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他就停在一声，他没有那一份法在里头，所以只有一直念，他就是仰仗的这个音声，但他不是用这个法，这个音声所代表的法不断在进化，所以很多人念到这里就变成直音声了，这直音声也声音音声求我的，对，我们是借音声含摄法，是用音声含摄法，不是只有音声。好，我们休息一下。可能来不及回答，我明天下午，我们这个课明天上午可以结束，那我们明天下午来回答问题，所以要是有其他问题也可以，就明天下午，哎，我们一起回答。哎，现在可能回答的会，来不及。哎，好吧，不等了，再见。哎，好。我们那个刚才有谈那个，谈一个进啊，谈一个观法哈，就是也不是观法，因为这是在很多经验当中，有时候我们在观啊，变成我一直强调说，不要一直脱离现实，让自己不断用，让自己用法，就是我们坐着，然后不断的把我们所施意的法现前。这个本来也是一个过程啊，但我只是强调说，不要始终只是进入自己的冥想范围里面，必须要是，我举这个例子啊，我举这个例子，我们，比如说我之前有举那个例子，比如说我今天看到一个人跟我耍白眼，但我没有刻意，但我等冷静下来啊，比如说我白天的境界，晚上坐下来，对哦，白天那谁对我白眼，他就把所有最近遇到了，他一定对我不满，加上有人说他如何背后怎么样，综合分析的一个结论，他不喜欢我，所以。这么一个观察完了以后，回到境界，对他马上就也是白眼了。我有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其实整个修行并没有脱离现实，即便我们静下来做种种思维，其实好像离开现实，但我的思考并没有真正脱离现实，所以我是从现实的 种种观察里面冷静修止观，所以我得的智慧也会回到现实，回到现实。好，那我现在为什么要讲这？因为他这里虎西大师讲说，静为妙假，观为空啊，静观双妄即是中，妄造啊叫做妄，就是空的意思。妄造啊，何尝有先后？因为既又要造又要妄，对不对？妄的意思就是观空，造就要假有，这个哪有先后？如果有先后的时候，因为是脱离的，所以一心溶解了无中。所以过去，你看，其实你看到经典里面有很多大很多人的开悟解脱，它是在哪里？他并不是在打坐中，他是在对话中，是不是？他就对话在这里了。所以重点不是在坐，是在辅助你观察，但坐不必然。所以虚生讲说，虚生里面谈到就是不是禅坐，但我们要不要？所以当然要，因为我们心很散乱。善根强的人，他以慧成就定，以定成就慧。所以这个东西都不要偏而说了，要知道法的源头主要的，你才知道。以我们现在这样的人，你必须逐步的修戒修定，这才能成熟。但我们同时知道他有这种必要，他的必要原因是在这里。所以如果这里能达到，这个不是一个绝对必然的东西，是因为在你这种状况底下，在你这种烦恼底下，这个东西你的资粮不够，所以你需要它。但你的需要并不是讲它是自信上的需要，就是本质就是不可或缺的，不是。因为经典不是这么谈的，所以当初有很多大的，他们是在应答当中看到实相的，是，就是他可以在，你看虚生只看到那个，他就老死生有取爱，他就一路上来，他看到证到什么，只有这些，从没有一法真。而从这个道理，包括自我身心内外一切，都是依这个缘起而有。所以我们所有的执着是靠着我们无明去支持，所以这个束缚并不是外在束缚你，生死也不是他来让你生死，是你的无明让他生死。所以他一觉的时候，生死就了，就正那乱了，是。所以重点是他能不能把这个关键的东西给松脱掉啊？那为了要达到它，我们才会有很多的一个修持。但如果这个所学的并不是能帮助我们觉悟，不过是只是境界环护在那里环护，那你只是笼罩在你的认知底下，你无法走出你这个关照而面对现实生活。所以我们这里也谈到这个东西，就是说有时候打坐，我举这个例子只是让大家提醒，要我观空不如我实际觉得它实在是不可来。比如我就讲说，你现在有人骂你，你就观空，不用了，你急着跟他讲你为什么骂我，他说我骂别人马上空，那烦恼就没了。那我举这个例子，我观空的例子，你要给他理由，你不能用一个因为这个有点类似，这个是不大好讲啊，就是说同样在观，它是因缘的，但有时候没用，有时候会有用，因为你的观因缘是实际，你能说服了你自己的因缘去观他不实在。就是说，我观他骂我不可得，和我带你去看，他的确不可得，是不是？这个的确能说服你，甚至比如说我骂你，你很不高兴，你来找我的时候，其实我有骂你，那我就讲说，没有啊，我骂别人。 在你来讲，我这个理由，因为你找不到我真正的内心，但至少你知道，你信得过我，我跟你讲的理由。其实我骂你，但我没说，但你相信我说的，所以你的烦恼就止息。为什么能所不见？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今天要观光的缘起，必须是能说服了你的，不能只是用概念上。哎呀，他骂能骂什么骂皆空，你还是生气的哦。
嗯，
为什么？那些理由也是道理，但这个道理还不是你真能信受的。所以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你今天在很多法的学习，必须要贴着现实的缘起这关，或者你就算你把佛法的概念学得很熟，你就把这个概念贴到境界，你会放得下，是它对你影响不大的。这样的烦恼是在闻慧思慧可以对治。这更具体的烦恼就必须靠修慧，因为修慧是要印证它的，懂吗？我们透过理论能降伏的烦恼，是在这种圣解作意当中能降伏的也有，但这个烦恼还不是一个很强的烦恼。很强的烦恼，越是具体的烦恼，越要给具体的理由。我为什么要谈呢？因为我们现在我看到很多修学是越修越抽象去了，所以你可能会谈很多道理，或是你很实际在修，其实那只是因为你还碰到烦恼，你碰到内行人就踢你最痛的地方，一踢你就跳起来，因为你没有真法，你是长期在自我催眠。所以我说了很多人，哎呀，修行会魔障，我说才不会，魔很忙的，他不会找你，为什么？你就在他家里，他忙干嘛？我们很多人就以为说我们会魔障，我说，我有人讲说我会魔障，我说第一个，你还不是那个料子，魔会找空来找，会抽空找你，因为他很忙。你要是够料子，他才找你。所以你放心，你这种料子不会有魔障，因为你连一点处理的样子都不像，哪有魔障？所以现在魔改变态度了，魔就跟他魔子魔孙，就说现在那边几个修行人啊，你要好好护持。但是奇怪，我们这个魔王最近是不是变得掉了？你本来就是干扰修行人，他现在走过来，他好好护持。他意思说，贪正安稳者，你只要继续让他安稳，他就完了。你千万不要干扰他，干扰他会逼起他的道心。所以你们现在负责的事情就是让他继续安稳下去就好。所以怎么会有魔障？你爱得很难爱魔障。所以很多修行啊，必须。所以后来你会发觉，其实烦恼是善知识，你会学的话，用苦集里面入手，这才能感受到这个自己极端的不自在。会修不会修，有人逃避烦恼，有人是面对烦恼。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要讲到这里？假如我们不是用一个很深刻对人世间很务实的观察，你不容易去观察到妄造何尝有限哦。就是说，这个世间的虚假，真正活活生生的展现在我眼前，对不对？我何须去另外去改变它？它就是如是如是相，如是如是的虚假。我的虚假理由是我真的看到它一路上生活经验，也看到这些东西起起落落，真有，也真没有。这时候当我自己这条路走到这里，也真有也真没有，那我何必再另求？我只是要看我能不能站破此处。所以有时候当你做这种了解，你静下来，你根本不用打坐，你的心就有一种很有一种出脱的感觉。这个出脱不是我离开它，而是我是给予它，我给予他观他不可得，我给予他观他虚假，我就在这个很现实，就在我身心上， 我看到他的信息去讲，然后由这里去生觉悟，而不是用另起一个观想脱离这个情境去自我空假中，是不是？所以这个味道不一样。所以当我们透过这个道理的时候，世间这样，那我念佛的时候相对会死心。所以有时候在念佛很动荡的时候，不如放下佛号，用现实来念佛。人生无尽轮回之时，然后就继续轮回，诸多留恋啊，那一直还魂，那看到很多人好也坏，坏也好，虽然世间怎么样，你就是从一种更广的角度看这一份现实，然后从这种能说服得了的那种事实来告诉你自己应该怎么去放下。经过这样的一个思维完了以后，也知道一句佛号，也就是我归向路，我就安安稳稳听那句念下去。你绕他一圈，做如实当下，如实思维，再念他一句，你就发觉整个就不一样。我现在是举例了，没办法，因为这个都是经常在念佛当中一点一滴一直引导的。现在我这样讲太多，这个没办法。但我只是说，有时候我们的操作是太过勉强，背离现实。这一份虽逼迫自己，但内心是不心甘意切的，压不了太久。你唯有对这个法是由心甘意切的。也就是所谓的心态意决，就是它就是这份事实，而这个事实生死是这般现实，佛法也是这般生死，就是生死很现实，佛法也是这般真实的面对现实，一切回归到这么具体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就是这个道理。所以那个心境就不大一样。念佛是你如果抽离，你今天你不再练习，你会处在苦境可以练，你走出到世间得境的时候，你的心就坏掉了。那你如果是一路上就是面对这个现实在捉一观察，也就是说你的功夫向来就是面对这种生死，这个现实问题，我就是在苦中就在观，我在乐中也在观察，我知道你的情境一变，你习惯以在这样宁静的环境观察，你要知道真正病苦的时候不是你想的这样啊，一切都亏你能自主。我们现在这种好手好脚的一切，所以那种念佛跟那个都不能动的那个是不一样，你光处理这种苦恼都来不及，你还念佛。所以那个不是举一个例子，有一个法师都在弘法，到了最后癌症，本来认他是说这样治疗会好，就一治疗完了快速变化，要他念完，念什么佛？你不知道我多痛，我都受不了了，你还跟我讲念佛？你会讲这功夫不好，你换你也一样的，因为他把念佛跟苦拉开，其实念佛是基于苦生念的。这个习惯没养成，所以他以为念佛是要跟苦拉开，没有，他是用苦在念佛。这种观念弄错，所以说我怎么念到现在活，有一个我就不说，因为我会谈，就是他念佛念，他是我怕人家联想，他是积极在推动念佛的。当他有一次病的时候，我这样用心念佛，推动念佛，为什么我还遭遇这个？都是正常吗？你知道光这个观念，你就知道那个念佛观念是有偏差的。他认为念佛可以保证这样的用心，可以保证业报不现前，这个观念本身就不清洁。正因为我现在念佛是在结未来的因，而我这个果报是应该报的，正因为这个果报如此不堪，我才厌离了。这个才这样的觉悟才是真念佛。 这样的生死不堪，这样的无常故苦，苦故无我，无法自足的这份虚假意，这份凄狂的身心，才是我想舍的，不是舍外面这个忧悲恼苦一大苦聚集的这个生命，才是我要厌离的，是很少走这条路的吧？念佛我们很少走这条路，其实这条路才是感通的路，不然你看我们现在很少走这条路，我们都说哎，净土多好，阿弥陀很接你呢，你同时爱同时要，比如说双手阿弥陀相脚双脚练在那个娑婆，所以阿弥陀来就走了，因为他一拉会把你扯断，是吧？当然他不会来了，因为知道你不是真强下去了，所以有些东西其实非常可以检验的，因此在修学当中，一开始那个认知观点，我在讲说为什么我要大家不用声音念，因为我要把你审查自己的那种过失烦恼的那种观察弄细一点，我怕你在音声佛号当中，你的烦恼隐藏在佛号里头，我把佛号拿掉，拐杖拿掉，再看你的腿力够不够。我就说佛号当中，一个真想回家的哪需要声音，你去看晃着你试看看，一下你就原形毕露。你说那个临终，临终不一定能念得了佛的，你临终那个氧气罩盖着管叉子，能念，你也没气，那就很喘的，你不要开玩笑，你去看一下就知道。你当然不用念，而且念珠你也拿不起来，那的笔都拿不起来，不用怪怪的这样。这个对我当初病都是很重的哦，这很重哦，这叫你吃很重。那写也不能这样写，就要用推的，因为没办法抓紧。所以刚即便你出院，你那个笔，你的字都是歪歪曲曲的，握个笔就握不来，拿念珠，所以不要拿那袋太大串了，那个到时候你就哇完了，早知道就拿小串的，我还是玉的，你知道吗？这下你看你怎么扛，开玩笑的，大和小都不差这些的，我就是你要知道，跟你想象的不同嘛，好，所以我想讲说，你如果时时在法上的关照很能扣你，所以有时候你会在动中当中别有一分宁静的心在朗照着这个世界，迎来送往，也不妨你内心有一个觉悟心在看着这个迎来送往，是不是这样？实际上这才是动中功夫，那这个功夫没有，你静中功夫就很难生变，为什么？你大部分时间在动，那除非你一直在禅修，那即便一直在禅修，你也必须偶尔出来走。所以过去的祖师大德，他就是偶尔功夫可以禅宗也是，他就出利用外在去练自己，看看自己功夫行不行。瑜伽师利论是不是也有这个道理？当我的禅修可以的时候，我就把我比较乖的静试着观想起来，就看你的心怎么成长。就说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可以，你必须要借着自己的观想进去测自己，乃至到最后发觉功夫还很纯熟的话，出去外面走看看。哎，你如果发觉你的身心会动荡，你就知道这样的境就能动荡你。如果再更强的境，你完全是无法招架。他们修行是这么实际的在练习的。好，我们接着看下一个。第八，那个感运任运，我心感诸佛弥陀及玄应啊，天性自相关，如磁石悉真啊，就是本质相应啊。为什么？心佛众生三无常，本质相同。问题是心佛众生，这个心转哪里是佛，转哪里是众生，这它本质不相违，所以这个感应当中有的人。他知道诸佛法身同一处嘛，同一共法身，所以他就以 诸佛共法感应诸佛，不是，我不是讲说诸佛同一法身不是一块的意思，是所有诸佛他之所以为佛的本质是什么。那所以当我的心向着，为什么在经典经常会看到诸佛伸手摩顶，因为你这个法根是诸佛同一法的，诸佛都是由这里成佛的，所以你要是照见五蕴皆空，信不信诸佛受记，诸佛现前摩顶，是不是？三世诸佛都是由这样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这才是得理最大加持，是不是？因为我以这个法去顺应一切佛心啊，这才是彻底。所以我刚才都讲说，你如果了解佛所真实意，那我就以真实意来念佛。所以我是用觉悟，不是那个断灭空的意思啊。实相不是断灭空，我一直在强调，是实相是以究竟智慧能照了一切，这才叫做什么啊？一切智智，是不是？哎，才是佛之智，也是佛的真实意涵。所以我就以顺向佛这个智慧来念佛，所以应该来讲，当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应该保持的是对世间时时念觉，对不对？
嗯，
是不是？我时时我祈求阿弥陀佛，那为什么不停下来对我现前无应的关照？你求佛不如看自己，因为你看自己舍下对自己无应的爱着，是不是更贴近于我？是啊，所以我用我这个心去悟于这个道理，所以我念佛当中深深对世间厌离，对自我是厌离，由这个厌离还过来，才知道净土多殊胜，因为众苦没有才叫净土。所以我知道这个功夫的处，就是说我念佛，后来念佛是什么？不是殷切的一直忘我，而是那个念佛的心突然从外就折回来，对不对？合理嘛，啊、哦，那就听懂。我就是说，那个念佛的心开始不是一直仰望着弥陀佛，而是那个念佛心开始怎么样，照见自己这一份最世间的爱着。因为当我这样做的时候，观这个即空即假即中这个道理，是不是就是跟佛最能相应？所以念佛从一直阿弥陀佛，你哪时候戒？说你不信任我才这样念的、啊。我知道我戒你不用你求。我们十二门论里面就谈，如果自在天要人家求就不自在了。自在天要人家求才给人家福报，这个自在天是带缘生的，他自己的慈悲是不自在的。若佛的慈悲戒也是要我们求，那这个佛的慈悲是什么？他不是无缘大慈，他是有缘的，对不对？所以你要信得过，就是他的感应。所以说了解这个道理，更能直下念佛，直接就念入心。所以念念当扣住自己的心，念念当中观察这个世间的虚假，念念当中知道这个心念我同时关照，同时信受佛法，所以我知道这次众生的烦恼根源，所以解脱也在此，所以为了顺时我发菩提心，所以念念都以发菩提心，以智慧心在念的，这个才快啊，对吧？那我们现在你看，如果我把这个道理弄清楚，再回观我们现在所谈的念佛，你看它的里面是不是少掉好多？那这个少掉好多也不得已，因为现在人没办法去理解那么多。但我们作为未来要教学者的，你不能也同样用这种标准，或者要面对不同根性的，你也无法利益人，因为你自己知道的就是这样而已。对，你自己可以更成熟，但你没办法对所有众生讲到这么圆满，是没错。但问题要是有人更，所以在清朝有一位大德就讲说，现在的那时候就讲了，那个我词也忘了啊、哦，就他的意思就是说，把念佛讲成这样啊，会让上根的人啊不知长进，让中下根的人啊不
会懈怠，因为他真的这样就够了。所以本来可以上求更好的，结果因为他把念佛简化之后，他认为这样就够了。这种人其实可以更加具足资粮，结果因为讲成这样，他就不求上进。而中下根本来是因缘不具足，他却以为可以了，结果懈怠了。清朝一个大德就讲过这个，所以这个提醒他们早，这个过去大德就已经看到这样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佛法，其实有时候如果讲得过于简略，其实会让上根者不知上进，中下根者会懈怠。好，我们现在看啊，所以这个感应之道，这个道理有的就那这个感应任运门啊，但如何相应？论曰：诸佛众生同一觉缘，迷雾虽殊，理常平等。所以从一路上这个论一直在建立这个根源管感通的管道，是不是？我们感应之道就找到那关键源头嘛。所以所有事上这个源头的感应才由这里出来。故曰：诸佛是众生心内诸佛，众生是诸佛心内众生。其实用简单词就是说，诸佛是究竟觉啊，众生是诸佛里面的本觉。啊，本觉究竟觉还是同一个理体，只是本觉的众生还未觉。那佛究竟觉也是觉这个啊。众生迷也是迷这个，你虽迷，但本具，所以讲本觉。好，所以你看，诸佛是众生心内的究竟觉啊，因为诸佛是众生是个本觉，但众生不离开众生，只要究竟觉就是诸佛。啊，那众生呢，是诸佛原来的本觉。因为佛就从本觉到究竟觉，所以我们众生其实跟佛言出的本觉也是一样，而且本觉究竟觉离体是一的。基此而言呢、啊，则诸佛众生心经啊，无时而不通乎？啊，但诸佛无时不异啊，不异度生啊。啊，众生念念以知迷悖，故世至菩萨云呐、啊，一人专意，一人专望。若逢不逢，若见非见，子若异母，母如母异子，母子立身啊，不相为缘。若众生异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好，所以他是用一个简单的道理，那因为他可以同时在四相上讲母子的因缘，但这个母子里面讲出的就是现在讲的这份体用的差别，其实是怎么样，他从来母从来没有离开子，只是子被觉合成。那如果子懂得被成合觉的话，就不相违约，是因为他并不离开，他就当看你，如果你所以当你懂得怎么念佛的时候，那个感通是不是就因为他本身感通过。我在这里要强调，那个感通是怎么样，当我们懂得念佛，既是启发自信佛，同时又跟常住佛相应，是不是叫自利他利？因为我这样的念佛，同时是不是同我你看啊，我们不是讲说二世成决定，所以如果他方佛来，我也必须用相等心才能见佛功德，所以我相等心的同时，是不是也是启发自己清净的佛性？那我这个清净佛性是不是同时又能跟他方佛这份相应，是不是更加究竟？这样自利他利，是不是自利他利？是。所以我讲说，如何跟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相应，其实是发菩提心，因为那个同一本质的。所以我们现在只是想说， 借由佛的自发愿接引，跟我已发菩提心这个心跟佛的愿相应，其实这个发菩提求生净土是最能跟四十八愿相应的，因为它启发自己的佛性，同时最能跟佛所现的功德最能相应。所以为什么三辈都发菩提心？所以后来我在讲说，像我们很多人在受持菩萨戒，有点那我做不到，我不是受戒来这样的随便犯戒，而你要知道，从来没有人把菩萨戒做得很好，但这份愿意行菩萨道，这个菩萨戒是因为他让菩萨菩提心具体化的，这是你看受不受戒其实差很多。如果你真发心的话，即便你没有你没有完全做好，但一个人你看啊，一个受持菩萨戒的那个决心跟不受持菩萨戒，他在于菩提心如何具体化是有差别的。所以那讲再过来，假如我们把菩萨戒具体在生活开始奉持，是表示我们的菩提心也在这个菩萨戒的修持当中不断在长扬。所以菩萨戒虽然有很多我们做不到，但不要因为做不到而舍它。有的人经常在有些做不到的地方，我不是你要去忽略它，而是你不要因为有一些，就比如说这个工程100亿好了，哎呀，我有100万做不到，算了，我不做，哪有这种事情？100万做不到，那给我至少看多少，能捞尽量捞，对不对？正常是能捞尽量捞，不会说因为一个整个大工程有一块做不到，那我找人来配合也可以啊，我不可能因为小地方做不到就舍这个大功德嘛。所以我们都忘了这一个大功德，它对一个菩提心跟菩萨戒，它对一个人在长养众善功德的价值，没看到这一点。所以经常为了不能吃素的，不能怎么样，我说哎呦，我不是叫你吃荤啊，但我要知道你应该常意念菩萨戒对圆满菩提心对收摄众善法的价值，你这一点看不到，白白浪费掉。因为这个菩提心转为具体菩萨戒也是念佛往生的重要之一，而我们身上都记住，只是我们要去奉行了。我说你要知道，一个人在持其持菩萨戒，就算百般艰难，甚至有时候都受挫，你都不要怪，你都不要怪，因为这一份菩萨戒的持得不清净，也千万不要因此退失菩提心，因为那个过失其实比起你受持菩萨戒的功德，它是不能比的，它是不能比的。大家不了解这个，所以它是宝。所以我不是纵容去犯菩萨戒，而是我知道本来难，就算我会有染污会有过失，我也坚持不退菩提心。你这是大宝，你那个钻石丢到粪坑你不要，你告诉我我去挑啊，我一克拉就跳下去捡了，何况十克拉的，当然就摘下去也没关系，你说沾洗一下就好。你不要跟我讲，我下去捞。对，如果珍宝哪怕一些染污了，所以这个其实是从法上一个身心引起的一个整体的缘起，在看这个戒功德、修持的功德，包括念佛功德。它其实当我们有这些观念，包括持，你有受持菩萨戒，我讲的是很真实，这个心跟你有没有跟念佛还是有关的。你平常守护菩萨戒的这个本心，尽量利益，因为他菩萨戒整个总的来讲就是四摄六度嘛。你在这样的一个练习当中，其实会把你的心调练为更成熟，而这个念佛的心就同样这个心，他就会这个东西会带进去。所以我们现在讲说忆佛念佛，就是说你如果能一直这样的功德，你也其实念佛三昧的最大本质就是啊，不管是念哪个佛，念佛本身的第一个它本质意义就是见佛，念佛的感应就是见佛， 这个在其他地方都谈修念佛的第一个功德，也就是见佛。所以你常意念，这不管是你念阿弥陀还是怎么佛啦，反正你念佛意念佛就是见佛，就会生在果中，生在有果的地方，因为意佛所引申出来果报就是这个果。所以有人说我不念佛，不知道皈三皈依的不念佛，有人讲说我们不念佛，有一个长老他说他不念佛，我说果然厉害，既然三皈依说不念佛，他以为那个念佛就是这样一直念的那个念佛，不是，所有三皈依弟子都一念佛，总会不念佛的三皈依，我不知道那是怎么凑出来的，所以那都是把法门拆开来产生失去的一个法的根源，才会在枝末上论差异。所以你看所以你看我们甚至他讲说都摄六根，都摄六根，我们一般现在在念佛强调都摄六根，就是专注的都摄六根。但如果你再细看都摄六根有没有更深的意义，就是我从六根的虚假攀缘当中，我看到这种虚假，不宜纵容六根攀缘世间虚假，都摄六根。和那个我们只求专注的都摄六根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我们经常是重，我们六根就是六贼啊。其实六根六贼就是因为你我们的生命啊，这个执着的业报体加上习性，是不是合成我们这个生命？所以我们的生命本质就会往外攀缘，这个生命习性就是往外攀缘。我们是不是执着我执？所以我们执着我执的这个无明行，到最后会被名色出来，因为它需要，它会依颠倒心长养名色六路出手。为什么？它的习性，它必须透过它未成熟的时候只是一个胎，到最后它要长养生命的时候，它会随它的习性长出六根。为什么？准备吸收养分，滋润我执。这个生命的习性需要攀缘，以从外境得到爱，得到滋润，所以这个滋润会长养他的烦恼，而这个烦恼会去支持这个六根。因为这个六就像我们前七世给八世，八世给前七世，就互为因果。所以我们的六根让我们攀缘，那我们来支持六根，六根给我的执着，我来支持六根。所以六根本身就是一个六贼，它就不断在吸收养分的地方。所以我们在都摄六根，我们就同时在四相上的专注，同时是在厌离六根的这种虚妄心。所以如果你只是把这个六根墙挡住，挡不久，但你如果能知道六根的造罪性、烦恼性，这才能比较具体的度摄六根。就看到那种，你看我们那个《法华三昧》不是忏悔六根罪，就是这个意思。忏悔六根罪的这一问，就是更具体的度摄六根，是不是？所以我们必须要不是光只是一味就是强压的以念佛收摄。你看你的体力心力一放，六根就又跑出去了，因为它本身生命特质就是需要攀缘的，是吧？所以你必须要从种种过失去厌离它，你不能光只是用佛号去绑它，你要用念佛里面的觉那份智慧去厌离六根，这个才能都摄六根。所以我们因为现在把佛号都讲了，都说成四相上的念佛，而不是带着一种觉悟性的。所以你如果带着对世间觉悟性的，你就会有一种，这个经典里面讲，他就有时候就讲，在修行的时候啊，有时候我会讲说，你带我轮回无量劫的。
你因为你我受苦无尽，从此之后你跟我走，我不跟你走。你那个在哪里？就类似这个意思啊，因为我不大会背这些。不过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颠倒心带我轮回，现在我认识你，现在只有你跟我走，不再是我跟你走。要毒蛇六根，我六根拿来令我不让六根攀缘六尘，因为它是虚假，它是造业，它是轮回。他有这样的一个觉悟性的念，而不是光只是用那个强的一直压着六根，你压不了多久。因为你为什么压不了多久？因为你内心这个愚痴还是在滋长它，不是吗？你的表层心想要约束它，但背后的那个心是在滋润它，所以你修得会很苦恼。你不是从根源去降服它，去认识它，你是用硬功夫去绑它。那你这个绑的功夫本身，你像比如说我们念佛念不出欢喜的时候，其实那一份有所抗拒的心，其实是在滋润那个烦恼的。我们是在滋润那个烦恼，所以在形成两端，一个要舍它，一个心却不甘愿的继续支持它。所以念佛的要不透过观念上改变，你那个念佛很难念出欢喜心。所以很多人说念佛怎么样，我说要不能念出欢喜心，你很难一心不乱。你用硬功夫，你只能硬功夫继续硬功夫，你很难，你可以暂时阻住一些烦恼，但你不能念出欢，你如果不能念出那种心开意解的念佛，你很难一心不乱。这也是修定的原理，这也是取觉知的原理啊。所以一个人在念佛，你如果光靠硬功夫的念佛的欢喜啊，有时候只是一时短暂，它不能成为长久的滋润。那一个心开意解，那一个看到世间轮回，而今天有一个得度因缘的那一份珍惜，哦，感恩。那一份从于对世间觉悟、对佛法觉悟里面的，不要说大觉悟，就是这样的一个理解，心开意解，然后念解佛，那个心就容易生喜悦心。那这个喜悦心有的话，你继续下去，如果你念到会那个喜悦一直出来啊，你就要乘胜追击，你就要乘胜追击，那就很容易有定。因为这个喜出来以后，再过来就是喜出来，它会滋润你的心。然后滋润你的心的时候，那个善法很容易起，烦恼很容易退，这个清安就会跟着出来。清安出来的下一步就是定了。这它其实也是禅定的原理啊。所以我说一开始这个认知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来看，正由一理平等天性相关故啊，得任应法苦与乐。况无量佛、无量寿佛因中所发四十八愿，摄取极乐摄受有情，今道果九成，身那哈、久满哈、这个菩提呀、久满，故凡百众生啊，无有佛不来应啊。但当你看他注意，这个就是这个你有时候你念过，你就会知道，就其实如果道理上懂，你不用去管佛那一块，无忧佛不来应啊，啊！但当深信意念发愿，愿生西方。所以，但我们现在在谈这个道理的人啊，如果我切开这一块，我只要深信意念发愿，我们也可以这样讲。问题，你的深信意念发愿却没有背后这个理，所以这个深信没有实德能。没有那个三宝的真实功的所依，它显现的德也不容易升起。我只要照着做就能实德能，他没有，他看不到那个真实意，看不到那个真实功德，看不到我只要依此道可以相应的这个能，所以他的感应就不够健全了，是不是？所以有时候我们只是讲说，哎呀，我们要好好升起。问题，你的身性还是跳不开什么？你原来的认知范围啊，是你能信的，就是信你那一块而已啊，你没办法深信啊。 因为你信的还离不开你这个环护之间啊。别人跟你讲也是别人说啊，啊你听啊。但你要知道，别人讲的那个道理跟你亲身感受的不一样，所以你要知道，你的念佛要不是很深信，你知道你临终病苦是很真实，你的挂碍是很真实，而念佛的念的是若有若无。你说这两个放在一块，谁强啊？那个连挡都挡不住，是吧？像我们现在。人的心是随时在较量功德，所以我们的念佛功夫拿到现实境，为什么念不来？因为你很现实，你马上较量功德，这个好，这个不行。有的人说忍住很难修，我说忍住很好修哦，不行，我说因为你看到流氓不会忍住，为什么？你马上较量功德，对他生气是不行的。你很聪明的，你今天为什么不忍怒？因为那个可以跟他拼看看，哎，那个比我怕，比我差，所以人很快的。所以当一个人把佛念佛功德看得真，他现实很多利益很厉害，他是可以推辞的。那为什么他能取代？因为你说你信，还不全信，你的信还处在飘虚无缥缈，你的现在的。贪跟嗔是真实的，你的信还在虚无缥缈当中。你的信如果真实，这些东西你应该不会去顾它。所以我们其实是从生活当中就看我的身心起伏，就可以很快检验出我们的功夫多少。我常举一个例子，有人欠我10000块，我气到要死，看如何怎么样啊，这个人骗我10000块。结果如果有一天你赚到乐透，你们这边乐透多少？我们最近台湾乐透12亿，
哇，新台币吗？
当然新台币，我们人民币那就太多了，12亿。好，那你在银行关是哪时候了吗？OK， 好，你就怕人家知道，就等到最后一天4:45才去，可是如果超过5点，这一张过期没了，对不对？所以你为了这个12亿，你就隐藏，因为怕太早暴露会有人威胁嘛，啊，就等到4:45终于去，就看到银行就在前面，结果那个欠你5万的刚好出来，哎呀，对不起的，我实在不该欠你，我现在到我家，我还你1万。你会不会去？马上交量功德，李姐不要拉我，待会再给你10000。因为1000012亿差太多了吧？我说这个，这时候千万不要拉我。他说我很道歉，我跟你忏悔，到我家我请你，不用。他说突然你的心量没变大，因为他不是心量大，是12亿太重要了。如果你如果把念佛念成12亿啊，就一心不乱。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